好，我们今天开始讲法，大家一起来念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有回音。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这样咱们还是和上一次吧，上一次一样，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重要的修行当中的问题可以问，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就可以讲上一些经啊，或者一些修行的一些段落啊。我也想了，那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非常重要，可以发上来哈。大家要不先看看，下一次讲也行啊。这样你们修行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写下来哈。但是这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咱看看吧，今天讲还是不讲哈。大家要有问题先回答问题也可以，然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讲这一个。因为现在刚刚开始一说，可能很多人这一个也不特别的熟悉。还有呢，这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一般来说要念的话，一般讲的往往都是讲到了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事出世间，十方圆明，差不多了。其实往下讲还非常重要啊，以后大家可以把有关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的那一整段，包括三十二应和十四无畏一起来看啊。好，没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就问哈。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光我说话大家打字的话就觉得冷清哈。算了，如果大家要没有问题，咱们就讲这个楞严经当中的一段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在咱们中国呀，观音菩萨的信仰是最普遍的啊，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当中也讲到过，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是中国东方这一带和观音菩萨是最有缘的。所以在唐代可以做到了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所以呢观音菩萨大家应该感觉的是最亲切的。但是观音菩萨是怎么修行成道的，一般人呢不一定特别清楚，光知道观音菩萨反正很厉害，你只要一祈求他他就来帮忙，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其实严格来讲这是一种迷信，看的是相信观世音菩萨，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教的内容，而是一种外道，因为心外求法，老是想求一个外在的来拯救自己，这就是外道。佛法和外道最大的区别还就在这里，因为人的真心佛性具足一切功德，你要找到佛性自然就能解脱，不需要靠外在的一个拯救。在禅宗有一句话叫贪人一粒米，失却万年粮，你想外追求，即使追求一丁点的东西啊，你得到了一粒米，也许你一万年的粮食都叫人偷走了，你就没有了。你喜欢叫别人帮忙，但是你也可以被别人利用啊。所以来说一般人不明白这一根，不明白这一点，老是想占便宜，其实越想占便宜就越吃大亏。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自立自强啊，你要相信自己具有佛一样的功德智慧， 只是被烦恼覆盖。我们现在要把烦恼执着放下，你自然和佛没什么两样。学佛就这么简单啊。那么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除了去恭敬礼拜祈祷观音菩萨来帮忙还需要我们去看看观音菩萨修行，他自己是修什么法门的，然后我们去学习，这才是学佛呀，这才是学菩萨呀所以我们佛教不是一种向外崇拜，而是跟着佛菩萨学一种解脱的智慧从佛教来讲呢，老是想占小便宜的这个心是鬼道之心哈，大家要注意。人为什么成鬼啊？就是老是想占便宜，老是想从别人那里得点好处有了这个心之后就容易成鬼道。你这么一想，咱们现在学佛是不是都想占便宜啊？从佛陀那里，从佛菩萨那里，或者从各个上师、师父、法师这一类了吧，反正老是想从别人那里得点好处。所以我也最怕的是一些人见面了之后就在那儿求保佑、求加持、求师父帮忙哎呀，我看到都害怕。为什么不相信自己？为什么要往外有依靠？外在的依靠都不真实，也不可靠。所以说，人呀，还是要自立自强。我们学佛就学佛菩萨他们是怎么修行成功的，这才是学佛所以不要把学佛当成拜佛，不要把学佛当成求佛首楞严经呢，在咱们中国大家一般都熟悉，因为这部经有七处征心八环变见，从各个方面来给你分析人的这个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般认为的心往往是一种错误，佛陀就给你慢慢的分析，把错误的给你去掉，给你找出你真正的你的心，也是真正的你自己。所以楞严经非常重要。佛陀讲完人的真心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又征求这一切菩萨的意见，就是说大家来讲讲大家是怎么见到这个真心佛性的，也就叫成道了嘛。什么叫成道？你见到真心佛性就成道。所以呢楞严经有25圣圆通，这25圣圆通其实就是25位菩萨讲自己是从哪方面，是在哪一个机缘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真心佛性这个本来面目的，这样明白了吗？所以说佛教讲的成就得到还是见人的真心而已，就那么简单所以说人的真心像一个王城，而25圣圆通就是25个人他都想到这个王城里来，他进的门不同。当他们进门之后到了王城里，其实就知道他们到达的是同一个地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就是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元就是本源根本啊，也就是人的真心。我们学佛就要归到自己的真心本源上，我们老是不守自己的真心本源而向外流浪，我们学佛现在就要回家，归家稳坐。因为在外流浪就是要饭嘛，要饭永远吃不饱， 其实大家都忘了，真正自己的家园是具有一切财富的，人不需要这么辛苦，也不需要起贪嗔痴在外面要饭，我们要做主人，不要再去要饭了。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个方便也就是见性的一些方法，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执着不太一样，所以怎么去掉执着而归元用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修行有84000种法门，其实讲了半天，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还是要归家稳坐，要找到你的那个真正的家啊。那么咱们来看正文哈。楞严经呢是唐代的，从印度过来的一位法师叫波拉密帝。当初啊，在印度，这部楞严经是作为国宝保存，不允许人传播到国外的，在海关有人专门把守。但是波拉密帝法师呢，他想这么好的佛法肯定要利益一切众生嘛，不能那么自私，他就想带到中国来。但是海关很严，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的腿肚用刀剖开，把这些佛经放在里边，然后又愿用线缝上，等伤口长好了之后，这样通过海关带到中国来的。到中国之后见了中国的首相房荣，然后呢说明自己的这一个来历，然后房荣又找了一些很好的医生，又给他把腿肚剖开，把这个筋拿出来，好像据说那个筋和肉都长在一起了，血肉模糊，拿出来还要通过药水浸泡清洗，慢慢的大家又进行翻译啊，这才出来的这个楞严经。楞严经写的是最美的一部经，语言特别美，为什么呀？是宰相亲自写的呀。哦，太厉害了啊，文化太好了，这宰相。不过因为这宰相的文笔太好，所以呢他太简略了，可能他想着大家也都像宰相一样了，修行也那么高，他觉得不用说的那么啰嗦嘛，几个字就讲清楚了。所以说确实是众生看佛都是众生，佛看众生都是佛啊。所以这个宰相看着大家觉得大家肯定智慧都很高，结果他写出来了之后，咱们一般人达不到他的那个修养啊，所以觉得特别难懂。所以楞严经讲的道理并不难，关键是这个语言文字太简略，不容易看懂啊。我也讲过几次楞严经，往往都讲其中的一段，比如说50种阴魔啊，还有七处真心、八幻面见啊这一类的吧哈。因为你要全部的把这部经讲完的话，哦，那个时间有点长啊。讲完它的来历哈，咱们看正文，因为它选了一段哈，所以呢前后感觉到有点突兀，大家要想完整的研究这一段的话，还需要把楞严经全文都好好看。楞严经你不要觉得它的语言难懂就放弃，你好好研究，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如果你能把楞严经研究的非常透彻的话，那你的古文功底也非常深厚了，那非常了不起，所以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啊。尔时就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注意哈，观世音又叫观自在菩萨， 我们一般简称是观音菩萨。讲到这里啊，现在有些佛教界的一些学者做考证，还经常说观世音这个名字翻译错了，肯定古代翻译的人智慧不够，学识不够，给翻译错了，应该叫观自在，不应该叫观世音。别开玩笑了，你现在的智慧能比那时候的人还高啊。注意哈，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没有翻译错，他是从观音菩萨修行的方法给他立的名啊，并不是古代的祖师不懂翻译错了。如果你认为过去的祖师连现在的你都不如的话，慢慢的你对整个佛教的这些经典恐怕都没有信心了。其实我们现在的学识修养比过去人差远了，如果谁不相信的话，那个谁要觉得那些过去的祖师各方面不如自己的话，来，请你想办法去，最好从梵文自己再翻译一部佛经。你不要看这些大德写的，你自己翻译一个，你看看怎么样？其实说实在的，恐怕你翻译出来都没人看。所以说不要傲慢现在人哈，我们对过去的这些大德都要恭敬，不要随便的去做一些考证，去骂过去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哈，其实很对的，观音菩萨是他从他的修行方法而立的名，观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呢，是从他内证解脱的功德来立的名，所以不太一样的。内证解脱了，很自在嘛，所以叫观自在。但是这观自在菩萨怎么达到的自在呢？哦，他是通过，从音声而入道这个方法来的，所以没有翻译错哈。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就从座位起来哈，顶礼佛足，就是咱们这个顶礼佛足，就是我们经常寺庙里会看到的那个叫五体投地那个礼，就是跪下去，人的两膝盖、两手肘，还有人的头，都要挨着拜垫，把手心翻过来，类似于说是托着佛的两个脚，自己用自己的头顶碰一下。因为人的头是最尊贵的嘛，哈，谁都不愿意低下自己的头颅。脚呢，都感觉的是最低贱的。然后用自己最觉得最高贵的地方去接触一下佛，咱们一般认为的最低贱的地方，代表自己的一种虔诚，代表自己的一种谦虚，哈，所以这个五体投地这个礼是这个意思的。其实佛也不需要你的顶这个礼。佛心里清净无染，你顶礼不仅顶礼，他心里都是自在的，你不顶礼他也不生气，所以顶礼其实是修养我们自己的。观音菩萨啊，顶礼完佛足之后，而白佛言，就开始告诉佛说，世尊，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世尊是佛的一个称号啊，因为佛法能叫人解脱，他在世间一切万法当中是最尊贵的，所以呢，当初佛的弟子不敢直接喊佛的名字，就尊称，就是讲，哎，这是佛陀，您是世间最尊贵的，就这个意思，代表一种赞叹啊。有的时候你看佛经，一些外道来见佛，都是直接喊佛的名字，趋谈如何如何如何啊，在中国过去的文化当中，这种也叫避讳，为了表示自己的尊敬，不直呼其名。其实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有古代的那个遗风，比如说自己的父母的名字自己都不好意思叫，对不对？不太敢随便叫的，这也是中国的那个避讳那个传统。再往下哈，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 观音菩萨说，我回忆我过去什么时候呢，哇，数不清的时候了，不知道经过多少劫了，就像无数的恒河里的沙子那么多的劫，那个时候于时有佛出现于世，那个时候有人佛出现于世。大家注意，一劫是多长时间啊？一劫有分为一大劫分为四中劫，一中劫分为二十小劫。一小劫呢，属于人的寿命从十岁慢慢升到八万四千岁，又从八万四千岁减，再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为一劫，也就是说一劫等于八十小劫。这样计算下来，大概一劫的时间，我记得有人计算过，大概相当于13亿多年啊，这是一劫，非常长哦，13亿啊。有多少劫呢？就像无数条恒河里的沙子那么多的劫数，那到底有多少了？这个时间，哦，我数学不好哈，算不出来了啊，太久远了。恒河沙大家见过没有啊？现在有他们从台湾过来一些，经常有金刚砂，那个金刚砂就是用恒河里的沙子做的。他们会到恒河里去取恒河边上的那个沙子回来做加持，是那个恒河沙。那个沙细到就像面粉一样，比我们一般海滩上见的沙子还要细，不知道多少倍，非常细。嗯，所以呢，佛经经常用恒河里的沙子表示数量之多。哦，对，再讲一个哈，再讲一个，这个恒河，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下哦。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当初阿难尊者圆寂的时候，很多国家都过来礼拜他，但是这个在谁那里圆寂啊？很多人都想着要到我的国家去圆寂，去圆寂。大家互相争，都要打架了。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说，啊，你们不要争了啊，这样子吧，我呢谁也不偏向啊，我在恒河的上空圆寂，圆寂之后呢，运用三昧真火把身体烧化，全身就变成了很多舍利，变成很多很多很微细的舍利。这些舍利啊，有些是叫各个王国的人请去供奉了，还有很多很微细的呢，就变得像粉一样，就落在了恒河里。所以说恒河里的沙子，有的时候说不定你能在里边找到一些阿难尊者的舍利，不过可能太微细了，找到你也不认识，恐怕也不好找哈，太微细了。但是呢，也就是说你可能到恒河里抓一把沙子，里边也许就有阿难尊者的舍利。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能到印度去朝圣，也可以到恒河那里啊去朝拜一下。好，咱还是接着往下讲吧哈。就是经过无量恒河沙数劫，那个时候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哦，有一尊佛，那尊佛就叫观世音佛。所以观世音菩萨其实是跟着观世音佛学习的啊，学生和老师是一个名字。我于彼佛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啊，那是最初的发菩提心啊。所以我当时在观世音佛跟前发菩提心，菩提心也就是自度度他，要了生脱死而成佛的心啊。 彼佛教我从文殊师修入三摩地。观世音佛呢教我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文是什么呀？你看我讲话你能听到，这叫文。我在这讲话发出来的叫音，这个音传得很远，有个回音，那个就叫声。要细讲的话，其实文声和音都不太一样的。自己听到了法，你还要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你还要去修行啊。一般我们讲学佛也都是要讲这三个地步，都讲闻思修啊。就像我们现在我讲法你听到了，这就叫闻。你要去思考讲的法的法义，这叫思。思考法义明白了，你就要去修，修正自己的一些习气毛病，这叫修。等修成功了就叫什么？就叫正，其实叫又叫闻思修正。这么四步。入三摩地，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啊？三摩地又叫等持，就是你的心不再像现在一天到晚妄想分别，就像大海一样，一切波浪慢慢的寂灭，保持人的心平等。因为你好比大海，如果波浪都很平等了，它就很平静了嘛，哈、啊，所以这个三摩地就是一种定境啊。注意啊，三摩地还不同于定，三摩地叫定境，光把你的心静起来，这叫定。静起来了之后，你不能说完全一个念不起，还可以起一些念。你好比你达到四禅八定之后，你起一个念头。起什么念头就有对应的什么样的定境，所以三摩地可以有八万四千各种各样。比如说你很清净了之后，心里不胡思乱想了，这是一种定。然后起一念，比如说观想一片大火，这个时候在你的境界里，你的身心世界都看不见，这个时候你只看到一片大火，甚至你功夫很好的话，连别人都能看到一片大火，这个就叫火光三昧。这个三昧又叫三摩地啊。你好比我们看西游记，经常看到了孙悟空用三昧真火把妖怪烧死了。那三昧真火是什么意思啊？三昧真火就是自己在定境当中观想出来的火，那个火变出来就非常真实。外道有的时候也可以入定，因为呢他烦恼没有断，所以他的定不坚固。比如说有些外道他也观想一片火，那个火呢可能没有实在的意义，远看是火，走近了他就是个影子，又不是火了。而佛教断掉烦恼之后，心性非常的坚人的这个定境非常坚固，这个时候作意的一些境界就变得非常真实。比如如果说是在定境当中观想火，那个火也可以烧到人，观想水你也可以喝啊，所以这是真正的三摩地。那教的这个从文思修入三摩地的方法详细的是怎么样呢？观音菩萨说啊，讲下边的方法了，不过下边这个方法好像很多法师、很多上师、很多大德都讲到过哈，可能也很多人都懂。不过还是我说的，一般好像就讲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十方圆明啊，往下就不讲了。其实应该把后边的都要讲到，你理解才能更完全。这一段虽然有很多法师在讲，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有偏颇的。所以我才发现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方法哈。这个方法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就是刚开始用功怎么用功呢？ 啊，就是用这个闻的功夫。闻是什么呀？闻就是听嘛。你看我讲法，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好好好，这个时候就可以修观世音菩萨的法了。怎么修呢？就是我讲话你听到，就在这个听到这个时候，好，下边入流往所。什么叫流入流啊？咱们注意哈，要为了讲这部经直接讲有点绕哈，先给你把佛教的一些根本给你讲一下，你更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叫入流？这个流是什么？咱们知道流就是河流啊，那个水流动才叫流。既然水流动，那个水从哪儿来呀？那个水的来处就叫源头，对不对？由源头那个水流下来，这个就叫流啊。为什么要入流呢？因为根据佛教来讲，咱们听到的声音，这叫什么？这叫所。你能听到声音，为什么能听到？你好比你耳朵聋了，外边有声音你也不知道。如果咱们世界上的人都没有这个听力，你说谁能知道有这个声音存在？所以声音的存在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与人有这个能听的功能有关。但是我们现在唯物主义老师认为这个声音是一种实在的东西，不管你听和不听，它都有，都存在。其实从佛教来讲，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哈。声音就是声。现在科学老师认为声音是一种震动，对不对？哎，这个表达是非常的粗糙，非常错误的。声音是声音，震动是震动，震动是声音的一个源。你好比外在一个东西震动，它就是震动。震动的人的耳膜，这个时候呢，人的那个能听的和这个震动相合，它才产生声音。所以声音在你没听到的时候它是不存在的，震动仅仅是一种震动，它不是声音啊。所以声音的本质不是震动，声音就是声音。注意哈，这个声音只有你现在听到的时候它才有，你不听到的时候就没有。所以说现在科学的东西我们老是太迷信，觉得它非常的科学，你仔细研究就有点问题。震动是声音的一个条件而已。也就是人能听到声音，它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你能听的那种功能，还有所听到这个声音能和所这两方面相合，这个时候它才产生声音。既然它分这两部分，那我们现在要想修行的话，也要把这两部分来分开。所以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你知道其实这个声音分为这么两部分，一个是能听，一个是所听，这个就是能和所。那入流是哪个流啊？这个流就是那个能听的那个流。人能听的这种功能从哪儿来啊？人能听的功能它的源头在哪里啊？源头在人的真心，人的灵性。真心灵性着牢静了，它就往外流，相当于流哈，也这边只能是打比方了，就像水流一样流出来，这个就叫什么呀？这个就是人的这个识，能听的功能叫识，它有能所了就叫识，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耳识。你看我讲话你听明白了，听到了，你这个能听的就叫耳识啊，它能分别啊，这个叫耳识。那么这个耳识和外境这个声尘，外在的声音啊，相当于一种尘土，两个相碰撞，这个时候才有声音产生。所以说呢，当我们听到声音，要知道我们要细分声音分为两部分，能听和所听。能听的是人的那个心识，也就是那个闻哈，闻。那闻的闻又从哪儿来啊？ 闻的根就是人的自信啊。也可以说，人现在耳朵能听，就是自信的一种功能啊。但是我们呢，往往把这种功能认为是耳朵的功能，耳朵的一种功能。其实从佛教来讲，不是，是人的那个人的那个自信通过耳朵起的作用，产生一种作用，这个作用就叫耳识啊。所以说这个耳识啊，它是人心起的作用，不是耳朵，耳朵仅仅是个工具啊。所以闻是人的心闻的，也不是耳朵闻的。那么我们学观音菩萨的法呢，就是你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你就要找，哎，你能听到这个是什么呀？它是什么样啊？哦，能听到这个，哦，这是耳识，听经时候听到的耳识。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个所听到的声音给忘掉，不要理它。听到声音的时候，你看我说话，你听到我的声音，这个时候你不要注意声音了，你在想谁在听啊？你看你有一个能听的吧？哎，这个能听的就是人的这个能闻，是自信起来的一种功用。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哈，人的真心佛性相当于太阳，这个能闻，这种闻就相当于太阳的光，而你听到的一切声音就好比太阳光照到的万物，那个万物。观音菩萨修行的这个方法就是叫你找到那个太阳。我们老是光看见世间万物了，不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宇宙万物都要依靠一个东西存在，没有那个东西，这些东西都不存在。那个东西什么？就是人的心性，相对于咱们平常讲的一切植物，植物没有太阳它会死掉了，同样一切万物如果没有自信，它也死掉不存在啊。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树木生长茂盛的时候，你就要找为什么生长茂盛啊。哦，它有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是通过的太阳光产生的一种作用啊。好，那太阳光又从哪儿来的？从太阳来。好，我们就可以见到天上的太阳。佛教禅宗有一部书叫《指月录》，和这个意思差不多。因为有的时候用天上的月亮代表佛性啊，它光明清净普照万物，当然也可以用太阳来代表啊，是一个意思。我们老是只认那个植物，不知道还有太阳在那儿起作用。学佛就告诉你，这些植物你看到长得好吧？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好吗？因为有阳光照耀。阳光从哪儿来啊？从太阳啊。好，这个时候人就知道，哦，有一个光明的太阳，那个太阳是那真心啊。观音菩萨也是这样用功，他听到声音的时候，他就找，哎呦，谁能听啊？为什么我能听到声音呢？我有个能听的。那所听的它是生灭变化呀，哦，把它放下，我要找我能听的这一个，所以这叫入流，这个是法性之流，文性之流，也是人的自性起的作用，这个之流。但是它的作用还没有归到体上，还是流，但是你可以溯流而上，逆流而上，达到那个人的心性本源啊。所以这是第一步，这是最初的用功方法，你先找着这个能听的这个能，这个能虽然虚幻，但是呢，这个能它因为是从自信起来的，你顺着这个能慢慢找到那个超出了能所的那个自信，哎，所以这是第一步。禅宗也经常讲的，就叫参禅之初，先定主宾，主就是能听的这一个，宾就是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一切万物。这是最开始一定是这样，所以禅宗很多祖师的一些方法它都有佛经根据的，其实就是观音菩萨用功的方法，就参禅之初先定主宾，这个方法就是这一步。好，我们 听到声音就不要执着于声音，要找到能听声音的这一个，这就是参禅之初最开始用功的方法啊。找到能听的这一个之后，你对声音的执着放下，同样这个能听这还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功能性的东西它是一种动态，所以它会生灭，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执着于它，所以叫锁入寂寂。锁入寂寂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锁和入都要再寂灭，都要再放下的意思。你通过入流把锁亡掉了，也就是把音声的执着放下了。好，这一步音声的执着放下，还有能听的能听能闻的这一个能也要放下，这叫锁入寂寂。锁和入这是两样东西啊，就是能听和锁听啊，还要寂灭，还要放下。寂灭放下了之后，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什么是动相？你听到声音在那儿起来，这叫动相；听不到声音，这叫静相。这个时候无论听到声音和听不到声音都不要管，都放下，这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不要生起来。你也不要执着，我非得动，哎，我想听声音怎么听不到了呢？我一定要听得到，这就是动相升起。还有的呢时候呢，哎呀，我老是听到声音我觉得不好，我想静下来听不到声音。好，这是你追求的静相。你把这两种想喜欢动向的心和喜欢静向的心都放下啊，都放下。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呢？你看看你们现在，我说话的时候你能听到这个话，这叫动向。好，我不说了，你心里什么样？心里什么也没有，没这个念了，这个时候叫静向。好，动向静向你都不要理，都放下。你不要执着那个静向，还保持那个静向，你不用。这个时候呢你还要把它放下，那你体会你的这个心是什么呀？你有没有一个心？你的心是不是像木头一样，或者像死人一样了？肯定不是吧，心里还是清楚的吧。这个清楚就叫了然，这样知道了吧？了然是什么呀？了就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了是这个意思啊。了然，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才叫了然。好，那你对声音的执着放下，不要管有没有声音，你也不要再管有没有那个能听那个能，不要管。关键是能听的能肯定会有，但是你不要执着于那个能。好，那你这个时候的心是什么呀？你了然不了然？了然呢？了然。好，一定要了然哦，不了然就死了嘛，就成木头了嘛。一定要了然。然是样子的意思嘛，就了了。那动静二相你都不要管的时候，那你的心现在是什么样？嘿，清清楚楚的样子是吧，叫了然。不生，不生就是不生分别，不生执着。因为你一想的我要分别那个念那个声音是什么样，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在生。这时候你把动向静向能听声音不能听声音这些执着放下，放下，那你的心现在什么样？清清楚楚的，但是呢没有执着，没有烦恼，这叫不生啊，了然不生。如是渐增。为什么渐增呢？因为要说起来，既然是了然，我刚才讲了，然就是样子的意思。既然了然，这个灵之了了的样子，既然是样子，它就还不是自性。自性是体，它没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境界，你不要执着动，也不要执着静，那你心里现在这个清清楚楚、清清静静的一种境界，所以是一种功夫啊。这个时候还没到见性哦，所以这个功夫可以进步，叫如是渐增。你就像现在这种方法一样，一直在用功，听到声音不要执着于声音。通过声音之后，你先找，哦，我有个能听的，找到能听的，把声音的执着放下，慢慢再把这个能听的执着也放下，不要老是纠结能听能听。你既然老是关注在这个能听上，这又是个念头了，对不对？ 啊，好了，这个时候把这个能听这个念，保持这个能听的念也放下，这就是动静相了然不生，动静相啊，都放下了。放下之后，你看你的心很清楚、很明了，这是一种用功方法，就相当于我们修行打坐。修行打坐是从心识上寂静，而观音菩萨的这种用功方法是在你听声音的时候把对声音的执着放下，这样来达到心性执着的那种平静，哈，是一种用功方法啊。所以这种用功方法可以渐增，可以慢慢的啊，开始说是应该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可能偶尔还会生，这个时候慢慢的还要寂灭寂灭啊，这个样子，所以它可以增啊。然后呢，慢慢的达到什么呀？闻所闻尽。注意哈，这个地方闻所闻尽应该怎么给它断句啊？叫闻和所闻都要在放下，放下到极点才叫尽，干干净净的。这个闻就是闻就是听啊，能听和所听，所听是声音，能听的是这个人的心识。好。你能保持人的心明之了了，不要注意能听和所听，也不要注意声音，慢慢慢慢的，好，就把人那个心识的分别慢慢慢慢淡化放下，这个时候叫闻和所闻都尽了，干干净净都放下了吧。这个尽不是没有了啊，不是断灭了，是放下了哈，放下。就好比你现在你要老是想着听声音去，你看你这个能听能感觉到好像有点起点念吧，他有点累，好，听到外在的声音，那个声音你也不要管它，你不要想着起心动念想听什么声音去，把这个想听能听放下。好，你现在的心什么样？了然，哦，了然，这个了然很好哈。我记得过去有一些祖师名字就叫了然，那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个法文才起的名字，嗯，了然。达到什么时候啊？微细的那个老是想执着外在的声音想去听的这个执着放下，这叫闻尽。什么是所闻尽？老是分辨这个声音好坏对错，这叫所闻。音声是所闻，你现在能听的叫闻，闻和所闻都要放下，放下到彻底干干净净，所以这是功夫啦。所以这种功夫要渐增，慢慢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加，开始有点不太分别，后来又起了，好，慢慢的再进一步进一步，最后确实心里清清静静坦坦荡荡，不执着于我非得想听什么声音。咱们大家怎么体会这个要闻所闻尽呢？就好比这样吧，比如喜欢听一个歌，因为学佛了，哦，就不去就不执着于听了，有的时候一学佛不精进坏了，又想着去听去，你非得想着去听，这就是闻没有尽嘛。后来听到个歌，越听越高兴，歌里恩爱情仇啊啊，那个好听不好听啊，哎呀，你越来越喜欢，这就是所闻没有尽。你把这个能这一个非得想听的心，还有那个哦喜欢听外在那个声音那个音声的心全放下，那你现在的心什么呀？就是一个灵智了了了然，灵智了了就叫了然的嘛。灵智了了这个话我们经常讲啊，四个字，如果再精炼就叫了然，还是在一个那不和禅宗啊结合起来了吗？一般我们都是修心法的多哈，修心法心中心也会这样讲啊，经常讲灵智了了，灵智了了那一个。但是注意灵智了了这个词可以表达两种含义，一个讲自性能体灵智了了，它永远灵智了了，你不用修它也灵智了了，那是体上的灵智了了。还有境界上的灵智了了，就是你好比你现在不要胡思乱想，这个时候觉得灵智了了，一会儿胡思乱想了又不灵智了了了，那是讲的一种境界了。这个慢慢的微细的还要再去区分哈，境界上的灵智了了是一会儿明了一会儿不明了，而体上的灵智了了它永远是如是。嗯，境界上的灵智了了必须有个境，有境界它才灵智了了，没有境界就没有办法讲灵智了了了。而自性的灵智了了，无论外边有境和无境，它都会灵智了了。嗯，所以呢，这个是分为两部分的啊。好，闻所闻尽，你通过用功对音声的分别去掉了， 喜欢音声，音声内容这一些吧都放下了哈，叫闻所闻尽啊，闻所闻尽也是一种状态啊，你看看什么都放下了，很自在啊。注意这个时候尽闻，闻所闻尽就叫尽闻嘛，闻所闻尽这一个也不要住，叫尽闻不住。能闻所闻都放下了，都放下了，哎呀很舒服很快乐。但是很舒服很快乐这一个境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这个是心性起的用的一种了然，而不是自性本体的了然。这个时候还不能执着这个，执着这个就死在这种清净境界里，那么也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舒服。所以这个尽闻其实就是闻所闻尽啊，闻所闻尽这个境界你也不要执着，因为你执着了闻所闻尽，你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啊？你看现在我也不执着音声，我也不执着能闻，心里清清静静，你光执着这个清清静静了，你再起别的功用你就起不来了，如果你执着这个境界。所以执着了一个境界你就不能起别的功德啊，所以不能执着。如果你执着了就死在这种光清静静的境界里，光能清静静静就没有别的神通功德了，所以不行，还不能执着，这叫尽闻不住啊。这个闻所闻尽这个境界你不要执着，这时候你慢慢就要找那个觉性觉啊。怎么说呢？因为这个闻呀，它是通过耳朵闻的。闻和觉有什么区别呢？觉就是能闻的这一个，它是一种觉性吗？是一种灵性吗？这个灵性本来类似于说它是广阔无边，它是一个圆满的东西吧。而闻和觉有区别在哪里呢？你看前面用的是闻，这个地方用的觉了。闻和觉的区分在哪里啊？觉就相当于一个电灯泡满屋子里的光明，这个满屋子光明就叫觉。闻呢就是那个电灯泡通过一扇窗户射出的那个光，那叫闻。这个觉是个整体，这个觉产生的功用分成六部分，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也就是叫六窗一喉啊。人的能听的叫闻，眼睛看的叫视觉，反正这个耳听眼见鼻嗅舌尝身触意思，这些这都相当于六扇窗户，都是人的这个心性的这个觉性之光慢慢分成这么六束光线往外放射出去。所以呢这个觉和闻是不一样的。你把闻的执着放下了，放下了之后你还不行，那还仅你就放下了，还仅仅在是窗外边那一道光，你还要再往，你还要不要执着的，你还要再往里找，就找到了什么了，就进房子了。这个时候知道，哎呦，我原来看着这个能闻的感觉的是一道光，进来发现原来这一道光是满屋子里的光明啊。哦，这个时候就找到那个，这个时候就从闻而找到觉了，啊，就通过一道光线慢慢找到了那个光线的源头，那个源头就叫觉。但是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个觉呢，还是有点那个能觉的意思，类似于它还仅仅是光，还不是那个电灯泡，这个觉是电灯泡发出来的那种光，闻呢就是那个光。那个光的一部分是通过一扇窗户放射出来的光啊。你找到这个光之后你还不能执着于这个光啊，所以那个觉和所觉空啊。你找到这个，为什么找到这个觉还要把觉和所觉空呢？因为这个觉还是属于能人的这个，还是属于人自性起来这种功用，是一种光明往外放射。这个觉呢，你找到这个觉之后就发现，哦，原来能闻的这一个东西啊，不仅仅是闻这一点儿，它是一个圆满的东西， 它还可以起另外的五部分功用，是什么呢？能闻的这一个东西，原来和另外那五种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地方起的功用。那不仅仅能闻，包括能看东西的这一个也是这个觉，是一个东西。你能摸到这个万物，哎，摸有感觉，这个觉和那个闻听到声音的那个觉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刚才是通过闻声，通过人能听着这个闻性慢慢用功吧，到这个地方找到这个闻性之后，就发现哦，这个闻性和人的能见的、能接触的、能尝的、能思的这一个原来是一个呀。哦，这个是就找到这一个之后，这就叫觉。但这个觉呢，还知道它是能看、能听、能思所想的这个能，这个觉也叫能觉，能觉。嗯，所以这个能觉还是一种功用，而不是真正的那个自性的本体，这个时候也不能执着。所以觉所觉空，这个觉所觉空啊，它包含了类似于重复前面的那个用功的方法。前面不是从耳根用功，慢慢的对音声的执着放下，对能听的这个能的执着放下。现在告诉你，除了能听这个之外，能看的、能思的、能接触的、能尝的、能嗅的，这个也都要放下。那这样就六根都解脱了，它是从一根入门，慢慢的六根解脱，所以这个叫觉所觉空。这是就是通过一根解脱之后，慢慢的你要认识到那五根也是虚幻的，也要把那个能和所都放下，把能看的外界的那个色放下，能看的这个眼根的功能你要放下，你能接触万物，这个万物要放下，然后你能接触能摸的这种触觉也要放下，喜欢闻味道的哦，把味道也放下，然后把人的能闻的这个嗅觉也要放下，人喜欢贪味道的，贪吃饭的那个滋味的，把滋味也要放下，把人能贪滋味的这个舌的功能也要放下，爱思考的，你要把思考的内容那个念头放下，你也要把这个能思考的这个能也要放下。这样修呢，就是觉所觉空啊，就是从闻慢慢找到，哦，这个闻性不是一条光，不是一束光，那原来是一团光啊。一束光就叫闻，就叫见，就叫觉，就叫知，见闻觉知都是一道光。找到通过这一道光慢慢找找找，这一道光就像那个水流流出来那个流啊，河流的流，顺着这个河慢慢找，往上找，就找到，哎呦，原来我这一条河是从一个大池子里流出来的，这个池子原来还有六条河呀。哦，那整个的河合起来，这个池水，整个的池水就叫觉，流出来的那些这六条河流就是咱们平常讲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识和六尘啊，就是这些。所以呢，把这些都放下，觉所觉空，把人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放下，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放下，把根尘相对产生的分别心，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也要放下。好，这个就叫觉所觉空啊，就这个意思。这个空是放下的意思，也不是没有放下。不要执着于颜色，不要执着于味道，不要执着于感觉，不要执着于念头。讲到这里了，注意哦，很多人修行是用念头修行，我经常说的，这样是不行的，明白了吗？念头属于什么呀？念头属于尘，叫意尘，它是尘土，你要把那个尘土放下，找到能照到那个尘土的那个光，通过光慢慢慢慢的你要找到你的太阳哦。 哦，其实现在应该唱我的太阳了哈，会唱歌的应该赶紧，哦，伴奏响起我的太阳，嗯。啊，空绝机缘，空绝就是前面讲的空，绝所绝空。什么叫空绝啊？就是能绝和所绝也要空掉，因为刚才讲了能绝和所绝还是一种光啊，啊、嗯，你慢慢找这个绝所绝空之后啊，能绝和所绝放下，再放下，哎、嗯，你再体会，放下之后，放下这个绝不是没有那个绝喽，只是对能绝和所绝这种二元对立，这种对立放下，明白了吧？把对立放下，觉得是我能看声音，我眼能看，颜色是被我所看。这有个能和所的这一念分别，去的是这一念分别，并不是你能看到的功能没有了，嗯，要没有了之后，人不成瞎子啦，还是能看，但是你不要认为我有个能看，外在东西是个所看，不是，嗯，把能所放下，你就知道，哦，原来不用这个能像一束光一样照射出去，去照那个东西那种看，而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在你眼前显现，直接显现，不需要一道光照射出去很累的那种看。嗯，那么把这个能觉和所觉放下，放下之后还有那个觉，剩下的这个觉你看看是什么样，这种空觉，空灵的觉，它是非常的圆满的啊，你这是找范围了哈，找范围。你看这个空觉，它有多大呀？它是不是只照一个地方，不照别的？不会，它无处不在，所以叫极圆，圆满到极点。你慢慢体会圆满到极点。注意啊，人的这个觉性本自圆满，我们觉得好像不圆满。你看我现在听声音，我只能听，这个三五里。耳根不好的还也只能听几十米，再不好的耳朵都听不见，我感觉它不圆啊，我只能听一点啊。其实从佛教来讲，人的这一个觉性，不叫觉性吧，包括闻性，人眼能看耳能听，包括这个能听能看的这个实性，它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觉得好像是有远近，有内外，有大小，是因为我们着在那个镜上，看到外在的一个东西，东西的那个远近，使我们产生错觉，觉得人的实性、心性也有远近。嗯，我们光知道自性无处不在，大家知不知道人的心识也是无处不在，包括你能听的这个功能也无处不在。这么说吧，什么叫能听的功能无处不在呢？也就是说，你知道吗？人现在能听话的这个能听的功能，它其实可以听无量的世界，无量无边一切佛世界的音声，其实你都能听到，应该能，你这个功能应该都能听到的，这样知道了吧？它具有这种能力，无量无边，多少佛世界之外你都应该能听到，具有这种功能。但是因为我们着在镜上，着在音声上，只着在一种音声上，别的中音声我们老是不管它，就觉得好像音声只有这么一点啊，我的这个闻这个能闻的这个能闻并不远，也不远，只有一丁点。打个比方，就像一幅画，这幅画的这纸非常大，比如十米，结果呢你光在这个画上画了一朵小花，一丁点的小花，结果你认为这个纸不就是这么一丁点大的吗？像指甲根这么大的一朵小花，这么一点的大的吗？你看看，因为你光看那个花了，你没有看那个纸。人的这个闻，能闻的这种识，心识啊，它也是这样，它像一张纸，它是很大无量无边的一张纸。我们只是感觉到好像人耳根不好了，听东西听得很近了，其实就相当于画那个纸上画的那个画小了，模糊了，结果你光看到那点画而没看到那张纸，就觉得好像纸怎么缩小了呢，我记得原来挺大怎么缩小了呢，产生这么一种错觉 讲人的这个实性无边是在哪里讲的知道吗？在圆觉经。圆觉经，人的眼识无量，耳识无量，鼻识无量，舌识无量，身识无量，意识无量。你耳朵应该能听到无量世界的声音，你眼睛应该能看到无量世界的东西，你的鼻子应该能闻到无量世界的味道，你的舌根应该能尝到无量世界的东西的滋味，你的身体应该这种触觉的功能应该能摸到十方世界的东西，你的思想应该能分别无量世界的任何东西，你具有这种功能，但是你光执着在那个生尘上，生尘、色尘、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上，就感觉到好像人的这个实性非常的小了啊！你把那个尘去掉了，不要执着了，慢慢找这一个人的这个实，找到了之后，你就知道哦，实也是无边。实不是自性的功能的吗？实既然无边，自性当然更无边了，对不对？我们一般不知道，光认为自性无边，不知道人的实也是无边的。既然人的实无边，你就知道为什么佛菩萨可以有那么大的神通自在呢？佛菩萨的神通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们本来也都应该有的，因为你本来就应该有无量无边的这种能力的啊。就是因为你光注重在那个外在的那一丁点相上，把大好的功能给放弃了，给忽略了，所以这个空觉机缘，这个空觉，注意，它还不是那个自性的本觉，它还是自性本觉上起了一种功能，这个就是能觉和所觉。你要把这个执着放下，放下了之后你又觉得它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空觉即缘的这个空觉不是觉性的觉，这个觉其实是那个实性，明白了吗？是那人的耳识、眼识、鼻识这些识，这个识咱们觉得是六个，其实还是合起来它是一个东西，就这个觉就是还是人的一种功能，它本来也是圆满的无量无边的。你明白这个，你就将来你就能相信人可以出像佛一样的神通自在，人可以一念之间周遍法界任何一个国土，人可以听到无量世界的音声，人可以那个一念之间到十方世界。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我们不必要向外追求，或者叫别人加持你得什么神通自在。其实每个人都具有佛菩萨一样的神通功德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表现出来呢？就是你老是执着一丁点东西，你把自己的大好的那个神通自在都忽略了，放下了，就这个道理。所以佛家老师叫人放下放下放下，为什么呀？你放下这一丁点，你得到的就多了。你放下了一棵树，你得到了整棵一整片森林嘛，就这个意思哈。你这么一讲，世间人好像很多人都懂佛法哦哈。哦，你看这句话，你放下一棵树能得到整片森林，好像是现代人一些写网络小说的人说的。很有点禅的味道哈。好，要不今天想讲的这里吧。好，我们来回向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圆满，谢谢大家哈。好，下次再见。